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台立法机构展开激烈攻防，蓝白联手否决两大会议案。据台媒报道，民进党于十五号开启所谓下乡宣讲，舆论认为是进一步推动针对国民党民代的罢免案。有台媒评论，赖清德已全面开启针对国民党的歼灭战，国民党已退无可退，必须寻找突破口。为了歼灭国民党，赖清德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立法机构各党团十二号进行总预算财划法复议案表决，民进党与在野党展开激烈攻防，最终蓝白两党以人数优势否决两大复议案。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十二号下午进行总预算财划法复议案表决，两岸皆以61票反对、51票赞成，遭到在野否决。报道称，卓荣泰自上任以来5度提复议，全部遭否决，已创下纪录。此外，在国民党团总赵富坤旗质询时，不少绿营民代在台下拿着手机录像，为此蓝绿两方一度爆发争执。富坤旗质询结束后，还与民进党及民代沈伯阳爆发口角，连骂对方8次间谍。国民党及民代陈玉珍呛沈伯阳拿美国在台协会的钱制造台湾混乱，双方唇枪舌战近10分钟，最后不欢而散。
沈伯阳不要当美国的间谍，不要拿美国人的钱在操控台湾。
台湾民众党及民代黄珊珊在质询时表示，民进党在法案讨论协商过程中不沟通不解决，只会造谣撕裂台湾。台湾民众党团的版本在去年4月就提出了，民进党方面不理不睬，让他觉得很遗憾。
只有一个方案，就是我要去大罢免，是吗？
我没有这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误解我？
我这样看起来你们只有一个方案啊？
没有，
我在说的是开大门走大路。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罢免风波愈演愈烈，国民党区域民意代表普遍面临被罢免的挑战，令不少蓝营支持者感到焦虑，同时引发外界对于国民党战力的质疑。对此，有分析认为，国民党应找准战场，加强与台湾民众党的合作。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宣布从15号起下乡开展8场政策宣讲会，外界质疑是在为大罢免加温，而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柯建铭表示，两者看起来无关，但互为表里。报道称，目前有34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进入第二阶段罢免联署，反观民进党籍民代还没有一件通过第一阶段提议，这也引发蓝营基层不满。
不满怒气对我而来，我必须要承担。有任何的怨气，不如化为志气。面对民进党这样一个遏制的大罢免，我们只有团结一致。
有分析认为，大罢免本是民进党为扭转朝小野大劣势所提出的稳赚不赔的策略，国民党的问题在于战略不清，战术不对，究竟是反恶霸还是罢免战？呼吁蓝白阵营能找准共同利益，反守为攻。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方面近日声称可以做台湾地区所谓可靠的能源供应方，还向媒体放话可能与台湾合作生产无人机。不过岛内民众却批评美国种种表现都是为了榨干台湾，呼吁民进党当局看清现实。
据联合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日前接受台湾亲绿媒体专访时声称，台湾地区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能源出口国，无论是液化天然气、再生能源或核能，可作为台湾地区可靠的能源来源。岛内网友不少对此产生质疑，讽刺美国是想做可靠的吸血朋友。还有国民党人士指出，台当局应检讨自身政策，而不是让能源成为美国餐桌上的又一道菜。
台电的财政崩溃，负债连连，他们口口声声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钱从人民的口袋里面拿，难道不需要严肃的检讨吗？
涨价让你涨的，拨补预算也让你拨了，但是还是要伸手向人民要求提款。
此外，古立言还表示，美台在无人机与卫星系统等军民两用领域未来有在地合作生产可能。报道称， 美国与台湾地区近年来频繁炒作无人机合作生产，反映出一方面美国想堵上军工生产力不足的窟窿，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则想借机填补军备上的短缺。舆论认为，台湾很多民众也看清了这些所谓军事合作的本质，美国打着为台湾避战的幌子，其实是要台湾去做马前卒，利用台湾拖垮大陆。大罢免第一阶段结果出炉，国民党遭民进党围剿，舆论称国民党被逼入绝境，赖清德将如何赶尽杀绝，国民党又能否绝地反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搞歼灭战，国民党没退路。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于15号开启所谓下乡宣讲，舆论认为是进一步推动针对国民党民代的罢免案。有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已经全面开启针对国民党的歼灭战，国民党已经退无可退，必须寻找突破口。为了歼灭国民党，赖清德使出了哪些招数？国民党又会如何绝地反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钟厚涛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副院长教授严兴女士，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企图用大罢免对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展开歼灭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媒报道，台选务部门近日公告民代罢免案第一阶段联署情况，目前34案全是罢免国民党民代通过第一阶段，罢免民进党民代案皆未达标。民进党15日还开启由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带头的所谓下乡宣讲，舆论认为这是由赖清德主导为大罢免添柴加火。有台媒评论，赖清德已正式展开对国民党的歼灭战。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恶霸来形容赖清德发起的对国民党的歼灭战，而且评论认为说，一旦民进党得逞的话，对于国民党来说应该是生死存亡。那么为什么立法机构的席位对于党内的各政党来说如此重要？
民进党啊，发动大罢免针对的是立法机构国民党的区域民意代表，罢免表面上是针对个别的民代，不过真正的目的呢，民进党是想靠大罢免扭转他在立法机构的少数局面。目前在立法机构，民进党有51席，排第二，最大党是国民党，有52席，加上2席无党籍的党友啊。那另外一个在野党民众党也有8席。之前呢，蓝白经常合作制衡民进党，民进党没法像过去掌握多数，可以为所欲为，非常不是滋味啊。其实既然你是少数，你就应该透过沟通妥协争取多数的支持，但是民进党早就养成了权力的傲慢，沟通妥协要放软身段他们不干啊，所以直接搞大罢免把你拉下来，少数消灭多数，那我民进党就是多数了。民进党呢，想变最大党啊，他得拉下国民党3到4席。如果想一举达到过半的57席呢，就得拉下6个国民党的现任民意代表，然后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补选里获胜。按照规定呢，不分区民代不能罢免，蓝营有13个是不分区，白营有8个是不分区，所以呢，民进党的大罢免锁定的就是国民党的立法机构区域民代，几乎是一个也不放过。他们的算盘就是，就算最后只能让国民党减少一些席次呢，白的就有可能会见风转舵啊，那民进党就能拿回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了。为什么说呢？大罢免是对国民党的一种歼灭战，一旦成功，国民党会面对生死存亡呢？2024啊，因为没有整合蓝白，让赖清德少数当选，国民党输掉了这场关键的选举。不过因为立法机构国民党选的还不错，才能够拥有制衡的力量，再加上蓝白终于合作呢，更形成了在立法机构的多数民意，可以阻挡民进党的滥权跟独裁，掌握多数还能透过推动法案来设定议程啊，争取更多的民意支持，包括像韩国瑜跟江启臣呢，也才能拿到立法机构的正副龙头。一旦失去了多数，国民党会失去对台湾政局的关键影响力，民进党的浪费贪腐打压政敌推动台独就会更加的肆无忌惮，把台湾带进 危局跟险境里，连带影响国民党本来被看好的2026的县市长跟议员的选举，同时会断送国民党在2028领导人选举里任何可能的机会。所以啊，这场来势汹汹的民进党发动的大罢免，对国民党就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
我们观察到罢免案的第一阶段的结果呢是0-34，也就是说民进党提出的要罢免国民党的34席的民意代表呢都过了联署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现在民进党卯足力气全力把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给拉下马，认为只要能够拉下一席就已经成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民进党看来他是稳赚不赔，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拉下国民党一席他就成功了。那么即使拉不下他也没有任何的损失，因为他的人现在已经基本上所谓的软着陆安全上岸了。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可以公器私用，例如说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叫所谓的中选会，那么现在其实已经沦为了民进党的附庸和打手。那么这个所谓中选会主要就是负责所谓罢免的审核过程，那么对于绿营推出的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的罢免，然后这一些中选会的人员就会顺水推舟，就会全部的放水让他们顺利通过，而对于国民党推出的对于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的罢免，那么这些人就会非常苛刻的来进行审查，所以最后没有一案能够通过。除了民进党自己再去发起那么全面的对国民党的围攻之外，那么绿营的一些其他侧翼，例如说时代力量、台湾激进党、台联党等等，也积极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复合，也积极进行各种各样的联署。国民党未能实现在野大联盟的整合，也就是理论来讲应该蓝白整合，但是现在的时代力量却坐山观虎斗。那么因为这次罢免的主要是所谓的分区民意代表，它不涉及到不分区民意代表，而民众党的8席民意代表全部是不分区民意代表，所以跟他们没有关系，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明哲保身，那么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他表面上对蓝营进行了所谓的相挺，但是其实也没有真正付出太多，那就最后导致出现了这样一个刚才主持人所说的0-34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相关评论啊，就是岛内也有很多的舆论在预测说民进党很可能会过很多这个联署的门槛，但是呢大概是10几席到20几席这样子，没想到是34席，民进党是怎么做到的？
那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包括整个大所谓的大罢免，其实是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原先是可以对某一位单一的民意代表进行罢免，但是对整个一个党的所有的分区民意代表进行罢免，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历史上非常罕见。那这背后其实也暴露是台湾的深层的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台湾这种制度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也就是根据台湾的这种选举制度，它实行的是所谓单一选举制，你要去选举台湾民意代表的话，基本上要赢得这个选区50%以上的选票，但是根据台湾的相关规定，你要被罢免下来，基本上只要有1/4的人然后同意所谓的罢免，那你就能够被拉下马。所以那么你要当选是需要获得50%的选票，但是你要被拉下马却只需要25%的选票就可以了。所以当选是很难的，但被罢免却是很容易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缺陷。
有的评论还认为说，赖清德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搞追杀，很可能是因为背后有美国撑腰。您如何来看这样的评论，严教授？
有消息透露，美方敦促台湾义务役期从1年延长到2年。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爆料，沈博阳创办的黑熊学院收受境外势力资助。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也承认了对黑熊学院提供资金支持。台湾地区有关部门约谈陆配网红，废止他在台湾的依亲居留许可。再有，台湾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美国打造无人机领域飞鸿供应链合作。这一系列行为暴露出赖清德自以为背靠美国这棵大树就能肆意妄为，而实际上他亲美行径也把台湾地区一步步拖入深渊。美国究竟会不会为赖清德撑腰呢？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啊，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面临的政治局势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对外面临来自各大国的压力，对内要压制民主党和共和党其他派系的异动。面对这么多的国际国内难题，在台湾问题上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布局。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考量的还是自身的军事成本和经济利益，始终围绕他自身利益打转，而不是真心的为赖清德当局提供军事保障。台湾地区只是美国在东亚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例如说，最近特朗普连放三大招，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极限施压，赖清德也瞬间成为软脚虾，岛内舆论调侃他们是真正的贵族。美国的国防部相关人士讲，台湾问题对美国并非生死攸关，即使丢了台湾地区，美国民众呢仍然能够继续安全繁荣的生活。美国这种弃台论，一方面呢是借此恐吓民进党当局抬高要价，另一方面更是他们认知到解放军的强大实力，不愿被台独拖下水。对于赖清德来说，以为抱紧美国的大腿就能高枕无忧，他不知道自己早就沦为了美国谋取利益的棋子，随时可能被牺牲。以美只会害台，赖清德这种挟洋自重的小把戏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大罢免第一阶段结果出炉，国民党遭民进党围剿，舆论称国民党被逼入绝境，赖清德将如何赶尽杀绝，国民党又能否绝地反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搞歼灭战，国民党没退路。
那么面对民进党的这种围剿，国民党是如何反击的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媒报道，面对民进党的围剿，国民党不会坐以待毙，将展开全力反击。有台湾舆论认为，国民党应调整策略，一是针对民进党民代有计划地展开反击，二是立稳两岸论述，揭穿赖清德抗中保台的真面目，三是寻求与民众党的合作。
那么面对民进党的这个大罢免的歼灭战，我们看到朱立伦呢之前曾经说过要以罢制罢，以战反战。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要实现真正的反击都有哪些抓手？刘教授，
在蓝绿支持度接近的地方，绿营要动员四分之一选民来支持罢免啊，如果他把罢免当场正式选战积极动员的话，机会是不小的。本来国民党是要搞以罢制罢，也发动罢免部分绿营的民代，可惜动员强度不如民进党啊。蓝营选民呢，也不像绿营选民，蓝营选民比较理性，不太容易用仇恨来动员。加上绿营在执政，选举委员会会严审蓝营的案子，就导致目前第一阶段蓝营的案子都没过，还在补件啊。未来就算有几个案通过第一阶段，想靠以罢制罢吓阻绿营已经不可能了，而且第一阶段都这么辛苦，未来有几个案能到第三阶段呢？所以最后真正进入罢免投票的可能都是要罢免蓝营的民代，有人估计啊，人数甚至会超过20个人。过去国民党面对罢免通常一招叫冷处理，选情不热啊，对手就连四分之一选民都动员不出来，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全党炒热大罢免，国民党没有冷处理的选项了，只能全面应战。除了要更努力，至少让几个罢免绿营民代的案子能过关，还得啊，要用面对重大选举的态度诉求选民，民进党的大罢免就是不服输，不尊重多数民意，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恶搞。绿营搞大罢免，蓝营甚至加上白营要站出来反恶霸，个别蓝营民代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直接诉求选民要支持者站出来。而且民进党的大罢免为了仇恨动员上纲到反中抗中，国民党除了质疑罢免的正当性，也要告诉选民，如果让民进党得逞，台湾会面对什么后果？民进党的滥权独裁，绿油油吃好吃满，都会全面回归，对政敌和言论自由的打压会变本加厉，让美国予取予求，制造两岸对立也不再受到强力制衡，这个会大幅升高台海引战的危险。其中啊，引发很大争议的沈柏洋，虽然他是不分区民代，国民党没办法对他发动罢免，但是我们看到沈柏洋的黑熊学院明显把两岸对立当成他的红利，所以才会说出大陆导弹打过来对黑熊有帮助的话。大家要的是和平红利，黑熊要的是冲突红利。而且黑熊除了办活动收钱，拿台湾当局很多的补助，还被发现收外国人的钱，这一部分美国在台协会都承认了。你收美国人的钱是要帮美国做什么事吗？ 在台湾搞抗中保台，然后去跟美国人交差吗？台湾真的要让这种黑熊横行，当美国棋子，引发两岸冲突，最后等着变弃子吗？既然民进党搞大罢免已经不可能回头，蓝营就正面应战吧。
除了刚才尤教授谈到的要锁定具体的目标之外，我们看到岛内的评论呢，还给国民党建议要抓住民进党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并且呢要抓住两岸论述这样的机会。那您认为这样的反击是不是能够奏效？
的确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目前民进党内部的确存在着巨大派系纷争，例如说柯建铭和蔡英文的所谓英系人马呢，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现在也逐渐的浮上台面。那更为重要的是，随着2026年台湾九合一县长选举的逐步临近，现在民进党内部围绕各种各样的提名，现在也正在是各个派系加紧斗争，尤其是在台南和高雄这两个绿油油的地方，那大家都会认为只要能够获得民进党内部的提名，将来基本上就能够稳定的当选，所以在内部的厮杀过程当中一点都不比和将来的国民党的对决这一个激烈程度更差。那么这也导致民进党内部现在派系纷争那完全的开始呈现白热化，这也给国民党做民进党的工作然后提供了一点空间。其实国民党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民进党的现在整个的战略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民进党长期它奉行的是所谓亲美以美贵美甜美的政策，它对美国是一边倒。例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讨论的台积电问题，那目前岛内一些网民民意调查显示95%的人都认为那这一事件是美国整晚端去，台湾满盘全输。那么而且岛内60%以上的民众都不认为在关键时刻美国会去所谓协防台湾。由于这种所谓以美，也就是怀疑美国的氛围，现在更催生出依赖的氛围，也就是对于赖清德也是不信任的。国民党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两岸政策，这从以往的历次重要选举当中也可以有鲜明的体现。2012年当时国民党的马英九和民进党的蔡英文在选举最后关键时刻是非常焦灼的，但是这个时候国民党马英九高举92共识大旗，在最后选举结果然后马英九赢得了选举，而且大胜蔡英文。然后但是到后来尤其是2024年的选举过程当中，那国民党在92共识、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等很多关键问题上，然后遮遮掩掩，不敢明确的表态，那这也使得很多蓝营的人是高度不满的，他们是不愿意出来投票的。最终，然后败选，其实也是可想而知。自己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如果连中国，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这种称号，连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基本的定位都不敢去公开的表态的话，那么国民党的党魂那么将会面临重要的褪色。
那么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说局面是不乐观的，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之前在立法机构国民党和民众党合作的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可以在大罢免这件事情上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呢？那么接下来国民党和民众党是不是还可以联手去反击民进党呢？
民众党过去与国民党有几次合作机会都没谈成，但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正式上任后，蓝白近期有越走越近的迹象。黄国昌亲自拜会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最新民调显示呢，民进党政党支持率是35.1%，国民党是20.8%，而民众党从去年8月柯文哲爆出政治现金风暴后，支持度始终在12%上下徘徊，但已经有止跌回升迹象。今年2月支持度爬到13.5%。尽管柯文哲涉案遭到羁押禁见，台湾政坛第三板块有逐渐稳固迹象。民进党即将启动的政策说明会预计由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主持。黄国昌说，台湾行政部门一度派人传话想要私下沟通，然而民进党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劣迹斑斑，蓝白两大阵营的互动耐人寻味，这背后隐藏着台湾政坛的一场重大变革。民进党呢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未来在大罢免战场上蓝白双方应该进一步联手，如果蓝白能联手反击，民进党是无法轻松应对的。罢免案如果大规模通过，台湾政局格局可能迎来大逆转，蓝白联手也会对2026年选举格局造成重要影响。 如今这些被打压的势力正酝酿着最猛烈的反扑，国民党如果能有效整合柯文哲的支持者，有可能在大罢免中形成盛势，削弱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控制权。然而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蓝白合作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国民党与民众党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怎么去协调政策立场，如何分配选区利益，怎样化解内部矛盾，都是摆在蓝白双方面前的难题。特别是在涉及2026年选举布局时，蓝白能否真正整合而不是再次分裂将成为关键。如果蓝白合作仅停留在表面，不能在关键时刻形成合力，那么最终仍然可能前功尽弃，未来台湾政局将更加动荡。
面对民进党咄咄逼人的厮杀之势，国民党必须重振旗鼓，找回核心价值，与赖清德展开正面抗争，揭露民进党当局通过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来打压国民党，破坏两岸和平的真面目，才能从这场歼灭战中绝地反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环球华人。